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3月3号，公元2002年4月1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达仁萨拉独立足球联赛正式拉开序幕，专家证实20000年以前西藏人类遗迹就存在。朱镕基访问土耳其，要求限制疆独。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地方青年会主办的独立足球联赛于昨天正式在达仁萨拉上儿童村体育广场上拉开序幕。首先由上儿童村学生旗鼓奏乐引队入场，共有12个队伍先后入场。地方青年会会长阿旺介绍了举办这次独立足球联赛的4个目的时表示，第一，在西藏青年中发扬足球精神，提高足球技术。第二，搞好青年之间的团结，共同举办各类活动。第三，将无正业的青年带进一个组织，发扬个人精神，促进团体力量。第四，邀请足球专家将各足球队组织起来，安排足球规章制度、课程以及训练方案，提高整体素质。其后主要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妹妹，达仁萨拉上儿童村总负责人、西藏足球协会会长吉尊白马女士在揭幕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体育运动在全球占有主导地位，为此我们要发扬体育精神，提高技术，维护体育宗旨，增进友谊，相互团结，不可违反纪律，自高自大。在印度的西藏足球队青年去年前往意大利、丹麦等国参加足球友谊赛时，受到各国媒体的重视。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伟大业绩在全球的反响，加之西藏特殊的佛教文化在全球的影响，西藏足球队虽然训练不足、技术不高，但仍然受到各国的好评、赞扬及支持。为了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我们儿童村向地方青年会为举办这次独立足球联赛特别捐款10000印度卢币，以表达我们的支持。希望全体西藏青年能够发扬各项体育活动，为未来西藏的体育事业增添光彩，奉献力量。来自达仁萨拉各团体的队员代表在吉尊白马的演讲结束后，共同在前场进行宣誓时表示，我们所有队员将遵守比赛纪律，相互团结，绝不违反各项规章制度。昨天在达仁萨拉上儿童村举办的独立足球联赛揭幕仪式结束后，首先出场的是罗布林卡队与港坚基雄队，最后港坚基雄队以6-2获胜。第二场比赛由港坚青年队与雪域男子足球队，结果港坚基雄队以4-2取得胜利。昨天举行的两场比赛纪律特别的严明，赛场四周聚集的观众不断的欢呼喝彩，更加增添了比赛激烈的气氛。在这次比赛中规定，凡受黄牌警告者一律罚款50印度卢币，严重警告者罚款100印度卢币，出现向裁判顶嘴与队员厮打的情况将剥夺参赛权，并由整个队员负责造势过程。这次举办的独立足球联赛决定每星期天举行2场比赛，在7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之日这天举行最后获胜的2个队中评选第一和第二名。 下个星期天出场的将有上儿童村职工队与葛巴布儿童村职工队举行第一轮比赛，下一个将是达仁萨拉合作工厂青年队和达仁萨拉联合队举行第二轮比赛。据目前判断，在参赛的十二个队中，上儿童村职工队、达仁萨拉联合队、儿童村学生队、G8 队等四个足球队将有可能获得最佳成绩。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专家证实，两万年以前西藏的人类遗迹就存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香港一学者在西藏发现多个化石手印与脚印，证实西藏在冰川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这比以往所认定的最早的西藏人类遗迹还早了16000多年。据香港南华日报4月14日报道，香港大学地理及地质学系副教授张典在1986年到西藏高原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过程中，在离西藏拉萨市80公里外的一个温泉旁边山坡上，发现了19个手印和脚印，以及一个火坑的遗迹。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发现的重要性。1995年，他重返就地，发现当年发现的手脚印仍然原封不动。他于是带回一些样本，以便坚定这些手脚印的年代。在1999年和2000年。香港大学的地球科学系副教授李胜华使用光学分析方法一再验证，证实张典带回来的手脚印有20000年的历史。据联合早报今天报道说，张典将发现写成文章，在美国地球物理学研究通讯上发表，最新一期的自然杂志也有报道。以往的理论是西藏高原在18000年至24000年以前就被冰川覆盖，不可能有人类居住。西藏最早有人类的日子在1977年被定在4690年前。张典的发现却推翻了这个说法。
多维社消息，中国总理朱镕基从今天开始前往土耳其、埃及和肯亚三国访问。流亡土耳其的疆独组织认为，朱镕基此次访问土耳其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土耳其加强防主境内的支持新疆独立的活动。香港太阳报今天报道说，朱镕基今天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理会谈，就双方关系发展、国际及地区事务交换看法。本月26号，朱镕基还将访问埃及和肯亚。一位旅居土耳其的疆独人士指出，美国在去年911事件之后进军中亚，又抨击中国破坏维吾尔人，使中国蒙受威胁，因此北京当局借高层出访机会争取各国支持，希望打压新疆独立活动与打击恐怖主义画上等号，试图提高在全球反恐联盟中的地位。报道说，这位要求匿名人士称，朱镕基此次访问土耳其固然是加强双边的关系，但其主要目的是借重审加强双方关系发展的同时，向安卡拉当局施压，要求限制土耳其境内的新疆独立运动。土耳其政治分析家指出，大土厥主义在土耳其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尤其是极右派与亲回教派政党及非政府组织对同属土厥种族的疆独运动相当的支持。以上报道的是新闻，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中国民意人士严佳琪所著的《联邦制和西藏前途》。
他们担任自治区一级、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种领导职务， 形成了藏人中的新贵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西藏独立。西藏的藏族技术干部现在也有18000余人，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西藏独立。在青海、四川等省集中了全部藏族人口的51%以上的藏人，他们和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和其他民族聚居在一起。特别是在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他们尚未形成大西藏的观念，西藏独立对他们的影响十分有限。在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地方权力的增长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西藏独立的呼声有可能进一步高涨。2000多年来，由于中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一种现象是，当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后，中国就走向分裂和割据，出现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如果邓后中国西藏宣布独立，那么新疆、内蒙也将爆发独立运动。然而在今天无法预测的是，这样一个分裂的中国是和平共存呢，还是爆发南斯拉夫式的连年战争？在邓后中国，不仅存在西藏独立问题，而且存在台湾独立问题。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有明显的区别。在今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独立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而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则完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西藏独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分离和独立过程，台湾独立则仅仅是一个修改国名问题。为了有效地保障各地区、各民族的自主权和促进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为了避免因中国解体而可能产生的连年战争，为了实现台湾海峡两岸在平等基础上的和平统一，对未来中国来讲，联邦制是一种良好的选择。联邦制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国家结构问题。国家结构是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之间，或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结构有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形式。单一制有中央集权制与其他分权制之分。复合制国家主要有两种形式，联邦和联邦。在历史上还出现过申和国之类的复合制国家形式。联邦制是由多个成员联合组成的统一国家。联邦设有最高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在国际交往中，联邦作为主体行使外交权力，联邦的成员有各自的宪法、法律、各自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联邦同其他成员邦之间的权限划分为一般均由联邦宪法明文规定。作为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另一种形式，联邦是几个独立国家为了军事、经济等原因组成的国家联合。联邦不是国际交往中的主体，联邦没有最高立法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军队、赋税、预算、国籍等。联邦在成员国之间建有联邦议会或首脑会议。
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民意人士严佳琪所著的《联邦制和西藏的前途》，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军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